后来他们还是有个新的教皇。那么这个教皇呢，一度啊，大概有这个200年呢、啊，他就是自愿的禁闭啊，自己不露面啊，国际舞台上一点活动没有。到了1929年，是墨索里尼就跟他签了一个协约，就承认他这个梵蒂冈是个独立的一个国，就不受意大利政府管的一个国，独立国。梵蒂冈是很小一个地方，在罗马，但是呢，它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它现在有100多个大使馆住在它，世界各国都派有大使啊。而且美国在里根总统当权的时候啊，他派了一个大使去。过去呢，这种行动在美国国会是通不过的，但奇怪，现在呢，里根一上台，那很快就通过，反对的人也很少。就在罗斯福总统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啊，派了一个特使去，啊，怎么叫特使呢？就不算个国家派的大使，因为他知道这个国会通不过的。那么他说我派一个，英文叫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个人代表，啊，那就这样子呢，也有人反对，特别是。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啊，安息日会也是头一个提出抗议的。为什么呢？就说我们的国家呢，我讲我们就是美国，他们这些教会提出来反抗议的时候，他说我们国家怎么同一个教会建立外交关系，讲不通啊，是吧？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建立关系？因为梵蒂冈是个教会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个教会，但也是一个政权，它是向来就是政教一个联合体。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啊，他也很会一套政治手腕的，然后你们既然抗议了啊，请你们各抗议的教会你们的会长你们头头来，我们来座谈座谈啊。那么他特别邀请他们来座谈，他就给他们解释，因为现在我们是战争时期啊，那时候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我们需要情报啊，打仗需要情报，而梵蒂冈的情报最灵啊，他全世界有他的通讯网，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条件，所以我派我个人啊代表意思。不要抗议了，这是我们战争需要。他就这样子啊，那还是罗斯福的时候，早这么几十年。现在呢，他就公开，里根总统就公开派一个，就是一个大使到梵蒂冈去。现在没人有什么提出什么抗议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全地的人吸气跟从那受的一个方面，是吧？那么今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教皇呢还有作为了啊，他肯定还要朝上升。那么这个美国呢，现在呢，他已经实际上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了，他自己是这么想的，别的国家也这么认识的，都公认呐。现在世界上就一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那么这美国呢，他过去也是跟这个教皇合作的很好，是吧？那么当然现在还是合作的。今后呢，你们看吧，他就是发展到这么个地步，就是我们要给他造一个像。这个像怎么个像法？它实质上就是什么？就是政权和教权连为一体，就教会 利用政权来强迫人去遵守他的教义啊，就是推行他的基督教啊。那么这个问题呢，这里这本书里讲的很多，因为呢，这个是我们最要防的一个，最要防止的啊，不希望它发生。只要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力量阻止这事情啊，推迟这件事，那么就给我们一个自由传道的多这么一段时间，是吧？所以呢，我们教会在美国有一个叫做宗教自由部啊，他的工作呢就是专门派人到美国国会去啊，为宗教自由辩论啊，如果有什么提案呢，要国会讨论通过的话，如果他与宗教信仰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教会就派人去啊，去发言啊，把我们的观点呢提出来，反对这个任何企图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的法案，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呢，美国呀，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呢，是可以说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一次克林顿上台第一次竞选呢，总统的竞选呢，有一个人呢是这个共和党啊，克林顿是民主党，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呢名字叫 Pat Robertson 啊，这 Pat Robertson 呢他有一个组织叫 Christian Coalition 啊，就基督教可以说联盟吧啊，那么他呢在那里推动了这个叫英文叫 New Right 啊，新的右派。他的目的呢是 promote Christian values 啊，就是推行基督教的一些道德的标准。他们所有的宣传呢，都是为了提高美国的风尚，就是说我们现在美国这个社会风气太坏了，对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提倡啊，我们美国要来一个宗教奋兴，反正种种的口号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要政府来支持基督教，帮助我们宣传基督教。你们看，我们是基督徒，那政府来帮助我们宣传基督教，你说好不好呢？哎，你说好啊。其实这个原则上是不好的，不对啊。这个他们这个 Pat Robertson 他的一些宣传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美国立国的时候那个基督教的可以说标准啊。我们的立国的时候叫华盛顿，头一个总统不是叫华盛顿吗？他是个热心的基督徒啊，他留下来的日记啊和他自己写的什么祷告文啊，说明他是很热心的虔诚的基督徒啊，这样子。可是呢，就是他华盛顿啊，他倒是对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个大原则啊，他还是掌握得很清楚的，头脑很清楚的啊。因为呢，有的人呢就想运动他啊，运动他呢，就是要他用这个政权啊，来好像是帮助教会圣公和我们传福音啊什么的。那么他不过他就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这个 真正的敬虔呢、啊，不需要政治的支柱，不需要什么政治势力来帮助他。真正的敬虔不需要，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美国宪法的起草人等等啊，都是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一些政治家了，他们都是有这种观点啊。他们是这么说的啊，比如说 Benjamin Franklin 啊，他是这么说，他说啊，这个一个好的宗教啊，用不着这个外来的资源来养活他，他会养活自己啊。你是个好的宗教，你不会死的，你会发展的，你有生命力的。如果一个宗教需要政府来给他打气，来给他经济的什么支援，这就证明你这个不是个好的宗教，你没有生命力。所以起先呢，这些写美国给美国宪法起草的人呢，都没有在宪法里头加上一句什么我们是基督教国家了什么，这些都没有。虽然开头比方他们独立宣言啊，就说凡是上帝造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等等，这些他承认我们是上帝造的，但是他不管是独立宣言也好或者是美国宪法也好，不给任何一个宗教啊有什么特权的。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很有势力的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政界人物啊，他姓 Henry 的Patrick Henry， 历史上美国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美国的 Virginia 州做一个议员，他就提倡啊，要我们政府拨款来养活这个基督教，不分派别，意思都平等对待，帮助你们盖教堂啊，付你们牧师的薪水啊，什么由国家来拨款。那么他就鼓吹得很有劲呐、啊。就这个时候呢，他们美国的中央政府啊，有一个人啊叫 Madison， 他的见识比这个 Henry 的来的高明，来的清楚。他就先呢，把这个 Henry 啊从议会里头啊提出来，叫他做州长，位子升高了。但是你没有这个权呢，在议会里发言了，你是州长了，那么你不是人民代表了。他就避免他在那里鼓动啊，鼓吹这个他这个方案。然后呢，这 Madison 就是在宪法上来了一个第一条修正案，英文是 First Amendment。宪法通过以后啊，头一条修正案就是说，国会，美国的国会无权呢订立任何设立宗教的法令，或者是禁止什么宗教信仰的法令。就是这个精神就是绝对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干涉信仰，也不鼓励信仰，也不支持信仰，就这意思。就意思政府是政府，你们教会是教会，我们当中比较有一个砌墙，互相不干涉，你不要来干涉政府，政府也不管你。那么像这样子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呢，我们教会是很支持的，我们就怕他们呢要推翻这个第一条修正案， 那么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这个总统竞选候选人呢，叫 Pat Roberts。 Pat Roberts 呢是一个奋兴家，是一个也可以算是个牧师吧，他这个干劲很足的，他很会运动，很会演讲的这么一个人啊。他竞选总统这次失败了，给 Clinton 上台了，但是呢他不认输，他说我们到96年我们还要来，这才过两年啊，又来一个竞选了，他说我们这个我们，所以他每一次呢他就汲取一些经验呢，过去我们从失败里头吸取教训，我们现在要用更有力的手段，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总统拿下来。下一节，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等着瞧了，是吧？我们要看这个96年这次竞选呢，很可能这个人要胜。所以这一本书呢对他的主张啊很有点研究啊，就是说他呢完全呢主张推翻这个第一条修正案，他说这个好像是不符合我们美国的这个要求啊，他说我们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应该公开宣布啊，我们要大力的好像是为基督教啊摇旗呐喊，就这个意思。你一看他这种言论呢，我们就越来越警惕了。将来如果他上台啊，那他很可能啊就要推翻这个第一条修正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几个法官也认为啊第一条修正案呢是已经过时了，都已经发表他们的见解，所以是很危险的信号。所以这个刚才说最后的几幕是非常神速的，他这里一再就是说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就讲那个柏林墙啊，柏林墙你给大家记得吧，西柏林东柏林不是砌了一个墙吗，那么突然一夜之间都给他拆光。那么这个 Pat Robertson 他们这 一党啊人呢、啊，就说这个教会与政府之间这道墙也得下去，也得拆掉，你这么鼓吹啊。那么既然如果真的拆掉的话，那么以后就来了，就给头一个兽造个像就来了，那就是政教联合了。就 Pat Robertson 他那个口号听起来都很能够动听的呀，为什么呢？他强调我们美国啊，这个社会风气太坏了，又是吸毒了，又是同性恋了，什么这个乌七八糟的很多的罪恶都在美国都泛滥啊。他说不得了，我们美国，我们一定要来一次宗教奋兴。所以你听起来，大家还要很，只要信耶稣的人呢、啊，基督徒啊。都好像很愿意赞成的，但是实质上呢，他是就是给这个头一个兽造的像，他是用政权来保护、来维护这个教会，来推行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你想想看。你还有别的 不完全跟他信仰一致的人了，是吧？他们就受到迫害了。过去罗马教皇不就是那样吗？来一个异教裁判所吗？是吧？这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最早就是我刚才说那个 Henry 啊， Virginia 州的议员啊，提出那个方案，说要政府拨款来养活教会。他提出来的时候，那个华盛顿的，就刚才说这个 Madison 啊，他就反驳他。他就这个苗子啊，就是什么，就是黑暗时代宗教裁判所的苗头，就是这是第一步，宗教的教会啊，政府啊，联合起来的第一步。你如果让它发展，最后一步就是宗教裁判所。他这个眼光嘛，看得蛮远，所以他坚决反对。他就提出我们定的一条修正案，所以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当时上帝引导这个美国立法者通过这个第一条修正案，但现在呢受到威胁了，我们很可能这个会看到啊，这个美国走上这一步，就是给头一个兽造个像。启示录已经说了，迟早要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刮目相看，是吧？看看它是怎么说的。下面我读一篇报道，题目是《罗马教皇要在耶路撒冷设置宫殿》。1994年9月2日版的《犹太报》，英文是 Jewish Press。发表题为《出卖耶路撒冷》的社论如下：当巴结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早些时候在约翰内斯堡演说时，他无意中透露了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曾于1993年10月给挪威国外长写信，表示以色列承诺将要尊重巴结组织设在耶路撒冷的政府机构。人们向佩雷斯询问此事时，他矢口否认之。当以色列议会向警察局长沙柴询问此事时，他也断然否认之。事后他得知此信确实存在，表示大为震惊。此后当人再逼问佩雷斯时，他答道：你若想暗示我们要分隔耶路撒冷，那是卑鄙的污蔑。污蔑之外又加上了损伤啊。有人说佩雷斯也曾写信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据说信中概括地说明佩雷斯改革耶路撒冷的规划。信是由佩雷斯的亲信哈尔特Mark Halter 送交教皇的。哈尔特透露佩雷斯愿将旧耶路撒冷主权移交给梵蒂冈，这议制案就说明啊，耶路撒冷分为新旧两个城。耶路撒冷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但其旧城他们打算由梵蒂冈来治理。哈尔特补充说，信中提出那城将有一名以色列市长，一名巴勒斯坦市长，二人同受梵蒂冈的管理。哈尔特说，规划是早2年奥斯洛会谈前夕由佩雷斯递交梵蒂冈的。在签署原则宣言前夕，这个梵蒂冈化的规划曾给巴结组织过目，当时阿拉法特同意不反对此规划。他征询几名有势的巴结要人，他们对规划表示高兴。
规划拟定旧城及其阿特罗机场，享有治外法权，成为国际交流中心。意大利报纸《拉斯坦帕》于1993年9月10日即在拉宾同阿拉法特在华盛顿会谈三天之前发表了这个规划。之后佩里斯吩咐他的外交人员否认此事，据说其外交人员并未发表辟谣声明，且私下予以默认。规划的另一个目的要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第二个梵蒂冈，让三大宗教伏在梵蒂冈的权势之下，将出现一个同约旦王国结盟的巴勒斯坦国，其宗教首都将在耶路撒冷，行政首都另设他处，可能在那不勒斯。外交部某官员盛赞此规划，认定以色列同天主教世界的联络必促进贸易、旅游、经济繁荣。佩雷斯还相信强有力的政权有利于解决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之间的纠纷。尽管有这些情报已经公开，以色列政府仍否认他对耶路撒冷的未来进行交涉。我们这一篇报道读到这里，同时请读者参考但以理书11章45节，研究他是否与此局势有关。